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我是黎月欣，你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非常的感恩能够有机会呢，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课程当中跟你一块的来学习末世论哈。那么月欣在这呢，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哈，如果呢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上一些的疑问啊，有一些想讨论的事情，一些的主题，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一下，月欣是非常非常乐意的。另外呢，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21课了，但是呢，如果收音机旁边的你还没有拿到末世论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索取了。这份的讲义呢是月欣精心的为你预备的。那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已经学过了有关于末世论的各种的主题了，我们也接触过不同的末世观啊，特别呢是不同的关于千禧年这个主题的不同的观点哈。那好了，当我们学过了20课关于末世论的内容，那现在呢也是时候呢问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到底末世论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到底末世论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那教会身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又肩负着什么使命呢？我们基督徒在面对各种的宗教、思想、潮流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回应呢？月欣呢，给你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那希望呢，我们透过末世论的这个课程，我们不单单了解了圣经当中呢关于末世的一些的记载、一些的教导，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能够从当中做出一些的反思，想一想自己今天的角色和使命。那过去呢，在20课当中呢，月欣已经跟你一块的学习过关于末世论的最基本，我们需要认识的、需要知道的一些的真理，还有不同的观点。那盼望呢，透过这三课，21课到23课，月欣呢跟你一块的来探讨教会在末世的使命是什么。过去呢，在这个课程当中啊，跟你讨论末世论的不同的派别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不同的派别他们有不同的观点，而他们呢是根据不同的经文来建构他们的理论的。那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派别，他们所根据的其实都是同一本的圣经，但是呢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理解，也发展出不同的理论。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分析呢？我们应当去接受哪一种的观点呢？那我相信呢，在末后的时代，教会的一个回应，第一个很重要要做的呢，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掌权的圣经观。那这一刻呢，我们就集中的来讨论这方面，就是教会怎样来建立一个掌权的圣经观哈。那月欣呢，希望呢从个人最基本的方面来讲起哈。第一方面很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那就是培养一个读经的习惯。那我们单单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正确无误的，来作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根基准则，那当然这是对的，但还是不足够。弟兄姊妹呢，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哈，要对整本的圣经的教义原则能够融会贯通。圣经的知识呢，不单单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上的，我们更要用我们的心昼夜的思想，在生活当中把神的教导实践出来，这样呢，我们才算得上呢是真正的明白了神的话语的。 那月信呢在这呢也鼓励你哈，要有系统的来读经，一卷书一卷书的来读。那你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包括了真道分解啊，还有良友圣经学院。你也可以呢跟弟兄姊妹组成一些的读经小组，在小组当中呢一同的读经，互相的鼓励，彼此的交流，那这样呢就更事半功倍了。不晓得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是不是已经真的很认真的仔细的读完了整本的圣经一遍呢？那如果呢你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呢，月信也鼓励你向这个目标来进发。有的弟兄姊妹呢每一天读一节的经文，那这样呢要读完整本的圣经呢要花上很多的年日。那你可以呢为自己定下一些的目标，比如说呢你要一年读完整本的圣经的，或者呢是3年读完也可以。那这样呢你可以对于圣经的内容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而不会断章取义了。那已经把圣经读过一遍的弟兄姊妹呢，月信在这呢也鼓励你用一个精读的方法来研经，那就是很细心的读一卷书，细细的读，认识它的背景，认识它的作者是谁，读者又是谁，也看一下它的上文下理，它的脉络怎么样啊，还有这个经文对于当时的人有什么意义，对于现在的你又有什么提醒。那细心的找出这一卷书的中心思想，还有当中主要的教训。那月心说了这么多呢，你会想哇，这需要很多的恒心，需要很多的毅力哈，因为呢要反复的去翻阅经文，要很小心的整理对照归纳经文的要义。那的确呢这要花上我们很多的功夫的，但却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从当中呢一定会收获丰富的。那月心知道呢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有很多都在教会当中服侍啊，在教会侍奉呢是很忙的，月心能够体会哈。那么有时候呢在太忙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轻忽了读经的功夫，有时候呢因为太忙碌了也没有时间好好的坐下来安静下来，来亲近神，来读神的话语。那月心呢特别的为着服侍的忙于服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啊，盼望呢你能够在繁忙的服侍生活当中仍然有安静的时间空间，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呢在你的心里面扎根。其实呢这是我们服侍的动力啊，也是推动我们前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的来源。所以呢千万不要忽略了读经的功夫，不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侍是多么的忙碌，那月信呢很乐意的为你来祷告的。刚才呢我们提到过了，培养一个读经的习惯是很重要的，这个习惯呢也是我们需要呢持之以恒来做的。那如果一个教会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这么认真的来读经，那么认真的来研读神的话语的话呢，我相信呢这会带来给教会一个很大的祝福。那这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努力参与的哈。那除了要培养一个好的读经习惯以外呢，那教会呢也需要重视圣经教义神学，重视圣经的教义神学。那为什么月信会这么说呢？圣经的教义神学呢是单单从经文的本身的意义来分析的，还有呢归纳圣经本身的真理，这是圣经教义神学。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月信曾经跟你提到过一位的牧者哈，黄彼得牧师，他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认为啊创世纪的第1章到第2章谈到神的创造，从这2章经文的原意当中呢可以得到圣经创造教义的神学。那接下去呢创世纪的第3章第4章第6章就记载到人类犯罪堕落，然后呢是罪的审判，罪的蔓延，是神对罪恶的愤怒，对罪人的刑罚。那从这3章的经文当中，3章4章6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整理出有关于罪的教义。然后呢创世纪的第3章第6章到8章 十八章到十九章当中呢，就记载了神对罪人的救法。那从这几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圣经里面的救赎的教义了。那教义神学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以圣经的真理来评估各种的哲学和思潮。那因为圣经的真理是超越时代的，有很多的神学思想其实呢都是为了应付当代的哲学思潮的挑战。那这些的尝试和努力真的是很宝贵的，这是我们要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不要忽略了圣经教义神学。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以整本的圣经的真理去对照不同的思想。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我是李月欣。那这一课呢，我们谈到教会在末世的使命哈，就是要建立一个掌权的圣经观。那刚才月欣已经跟你提到过了，我们要从个人做起哈，在教会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要培养一个好的读经的习惯。另外呢，教会呢也要重视圣经教义神学。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第三方面啊，教会还要重视释经学。在这个课程里面呢，其实我们认识了不同的末世论的观点。那我相信呢，你一定会发现啊，不同的观点原来建立在不同的解经原则上的。那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时代派的末世观呢、啊。时代派的末世观呢，完全是建立在字面解经的释经法上面。那其实呢，更完整一点说呢，就是时代派的神学思想呢，也是完全建立在字面解经的解经方法上的。那根据同一本的圣经，但是呢，不同的观点呢，却会因为对于圣经的理解原则不一样，原来呢，是可以出现很大的偏差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去理解经文的时候呢，千万呢不要忽略了经文的文体，不要忽略了字词的性质，不要忽略整卷书的中心思想。我们要掌握了这些不同的因素，然后呢再决定应当用什么解经法去理解。那这一点呢，是月欣在这个课程当中常常一再的强调的。最危险的做法呢，就是你已经预先呢以某一种的神学思想为你的前提，然后呢你选择用某一种的解经法，那这样呢肯定做不到很客观的。相反呢，是用了你自己的先入为主的眼光来限制了、割裂了经文的原意，这是我们要提防的啊。那所以呢，教会要重视释经学，就是这个原因呢。还有呢，第四方面，教会要肩负的使命呢，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整全的圣经观呢，就要重视圣经完整的教义。月信呢，会从两方面来讲一讲教会应当怎样来重视圣经完整的教义的。第一方面呢，我们首先要认定圣经的教义是完备的。那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启示。里头呢已经包罗了所有我们需要认识的真理的教导啊。在圣经当中，神对自己的启示、对基督的启示、对圣灵的启示、对我们人类的启示、对救赎的启示、对教会的启示、对末世的启示，以至于对于永恒的启示，甚至呢对于圣经本身的启示，都是非常清晰、详细、完整的。整本的新旧约圣经呢，是贯通一致、首尾呼应的。那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真理呢，都是互相关联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各方面的真理不可能单独的存在的。那在这呢，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在神的教义当中，那就包含了基督的教义、圣灵的教义，同时呢，也包括了神对人的心意、计划，还有救赎的教义、教会的教义、末世终极的教义等等。你会发现呢，不同的教义呢，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的，不可能啊把其中一方面割裂出来。 又比如说呢，圣灵的教义也是一样的。圣灵的教义呢，也包括了神的教义、基督的教义、对人类的计划、救赎的教义、教会的教义，还有呢末世终极的教义。那我们知道了，如果单单注重某一种的教义，而不去碰其他相关的教义呢，那其实是非常不完整的，也很容易产生一些的偏差，那就造成非常危险的结果了。所以呢，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全面的来认识圣经，那我们千万不可以单单偏重了某一方面的教义，而忽略了其他的教义的。那作为牧者，更有责任啊，要全面的来传讲圣经，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另外呢，我们要重视圣经完整的教义呢，还有第二方面，那就是我们除了要有这样的概念，知道圣经的教义是完备以外呢，我们也要认识圣经完整的教义。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理解圣经全面的教义呢，那我们就不能够单单读一卷书、两卷书了。那比如说，我们要研读保罗书信，那我们就不能单单读了以弗所书或者是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就算明白了保罗书信了。那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读完保罗的书信，尽可能的参考相关的经文。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当中了解保罗的生平，了解保罗写作这些书信的背景。再举一个例子，那比如说我们要研读耶稣的教导，那我们就要了解耶稣的信息对于当时的听众有什么意义呢？然后呢，到了五旬节以后，这些的使徒他们对于耶稣的教导有没有新的领受呢？他们怎样来解释耶稣的教导呢？然后耶稣的教导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提醒呢？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考虑整本圣经的教导的。如果发现其中似乎有一些的矛盾呢，我们就应该深入的对照思考了。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在这一课当中呢，月心跟你一块的来思想到，教会要建立一个整全的圣经观，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刚才呢，也跟你提到过一些实践的可能性哈，就是我们怎样来研读圣经，怎么样来掌握整本圣经的完整的教义。那在这呢，月信要为你提出一个反面的教材啊，那提出错误的圣经观，其实呢可以带来很可怕的后果的。那月信在这呢要举这个例子哈。那有一段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你可以翻开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关于末日审判的经文。那在错误的圣经观和错误的解经方法底下呢，那可以出现了非常可怕的解释的。那有人就解释说啊，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到46节当中啊，可见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不是问你曾经信或者是不信啊，他是看你对于贫困无告的人抱着什么态度。这就是说，神关心的是伦理道德，我们的神的心胸是那么广阔，那么富于爱心，他不会因为有些人没有信他，就把他抛入地狱。那刚才月心所引述的呢，就是用了错误的圣经观，用了错误的解经方法来解经，可以出现这么可怕的后果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抓住一段的经文，然后加上自己的解释，以达到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这是一个最佳的反面教材了。 那如果我们真的很细心很认真的来研读圣经，那我们看一下耶稣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在马太福音的7:21-23，马太福音7:21-23，耶稣这么教导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这是耶稣的教导，并不是做一些奉主的名做的事情，传道赶鬼啊，行很多的异能，就是属于主的儿女啊。耶稣对这些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的。我们也留意一下约翰福音的13-17，那特别是主耶稣留下来给门徒的彼此相爱的命令。那这些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哈，马太福音的25:31-46，其实呢是耶稣在预言他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对门徒的一个提醒，一个警告。主告诫门徒要警醒的等候，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马太福音25:31-46整段的经文当中，其实完全没有一个意思说不信的人可以凭着他们的善行就可以进天国，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主耶稣要在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当中，把信而又行，也就是真信的人哈，信而又行的人，跟那些信而无行啊，也就是说并不是真信的人区分开来。信又有相应的行动，那是真正的信心。信而无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信心，耶稣就是要把这两批人区分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会背乎他自己的，整本的圣经都贯穿着因信称义的真理。那我们想，神又怎么会忽然变成了一个不管你信不信的神呢？那如果刚才月信引述过的那种的解经哈，这绝对是否定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人误以为哎，原来不信主也可以得救的嘛，那后果是多么的可怕呢？我们今天领受了神宝贵的救恩，那我们这些的神的儿女，我们又怎么可以这样的亵渎耶稣的宝血，把别人推往灭亡的道路上呢？近年在我们中国教会当中呢，的确出现了这些错误的圣经观。那上面的例子呢，就是从这种错误的圣经观出来的。这种错的圣经观就指出啊，说圣经不完全是神的话，这里面还有人的话，圣经里面有神的启示，也有人对神的摸索，有的时候呢就少不了对神的话语产生了误解了，这样的错误也到了圣经里面去了。这种错误的圣经观还说啊，圣经自己没有说过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那这样的圣经观呢是错得很彻底的。这种的圣经观完全的没有看到神在历史当中怎样来保守圣经正典的产生，他完全漠视了历史了，也完全漠视了圣经的自我证明。在提摩太后书3:16，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那说到底呢，这样的错误的圣经观是要否定圣经的权威，那这正正是一般异端的特色了。那这种错误的圣经观呢，为什么会错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那也有其他的原因的。如果有一种的神学思想是很明显的违反了圣经的真理，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种的神学思想能够立得住脚呢？那唯有建立一个错误的扭曲的圣经观了，来合理化错误的神学思想。但是弟兄姊妹，正确的圣经观呢，是帮助我们建立对于真理的认识，而从来不是用来服务错误的神学思想的。那刚才提到的错误的神学思想呢，就是为了要达到提倡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跟这个社会相适应啊。 那有一位的学者，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神学的任务不是要搞相适应的，而是要把神借着圣经启示的真理向今天的人讲解清楚，传达清楚，以至于能够有更多的人得着基督的救恩所包含的丰富。那月信呢，真的很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下功夫来读经，而且呢常常默想神的话，然后呢也把这种读经的习惯持之以恒。那就算呢有的时候你读到经文某一些地方你觉得读不明白，那千万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哈。那如果你真的读到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请教你教会的牧者，或者呢你可以写信来电台给月星或者是其他的主持人啊，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我们很乐意的为你来解答，跟你一块的来讨论的。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坚持圣经整全的教导，建立一个健康的整全的圣经观，那这是我们中国教会今天要努力达到的目标呢。今天的月星讲了很多关于圣经观方面的事情，可能呢你会问啊，诶，这跟末世论有什么关系呢？那弟兄姊妹，在末世的日子，教会基督徒更应该紧紧地把握住神的话语，因为唯有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在末世的计划，神在末世对我们的心意如何，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行事为人，谨省谨守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也才能够回应各种纷乱的思潮，以圣经的真理，以真理的宝剑来捍卫神的真道。而且呢，我们也唯有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才能够对世人传讲福音，传讲一个正确的福音，为他们带来末世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来感谢你，因为你把圣经这么宝贵的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如何，我们明白你希望我们怎样行事为人，我们也明白神你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主啊，为圣经旁边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好好的来亲近你，好好的来研读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上扎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求圣灵亲自的指教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主啊，求你帮助弟兄姊妹每一天的灵修的生活，读经的生活，有你的同在，有你的保守，让他们能够坚持来亲近你，也让他们在亲近你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尝到你话语的甘甜。主啊，让你的话语不单单在弟兄姊妹的头脑当中，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以至于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的教会真的很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合你心意的圣经观，请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明天的末世论这个课程呢，月星会继续的跟你讨论一下教会在末世里面应该肩负的使命。愿神赐福给您，明天我们再会。